我们今天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经史的开始。不过在经史开始讲到原文一些，还是有一点需要讨论的。好像在现在研究老子的这个趋势，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分成三类。一类呀，纯粹做哲学思想的研究，那么每个人研究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就拿西方哲学来批判，或者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学术性的一类。另外一类就是把老子纯粹归到做功夫修养修道，所谓修丹道练神仙之道的这一类。这一类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还是自己形成一个系统。另外的一类就是把老子归到门六学的最主流，而且有一个很严重的习惯性的观念，认为老子的门六学是阴谋，阴谋之术。那么所以一提到老庄就联想到门六，一提到门六就联想到老子是很阴险的学问，搞阴谋的。这个观念我们就到错误的很严重。老子始祖讲用阴用柔，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固有的文化，远古的源流等已经的系统，阴阳五行一个来源来的。换句话说，用正面用反面的不同，换句话说用阴柔也就是用活的不用死的，反过来说都要活用的。所谓阴柔不是用的刚强，不是勉强来的，一个事情的事物的成就啊，是顺势而来的，可以说它是用顺的道，不是用逆的反的道。那么在过去的文字上的代名词，把这个顺道啊，拿个阴字来做代表啊，所以大家误会老庄都是阴柔之学，阴谋家。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历史上晓得，譬如大家最熟悉的汉朝的初年张良、陈平等等都是学老道家出身。我们历史上汉史上最有名的陈平帮助汉高祖平定天下，所谓六处奇迹，有六次大的决策都是他做很主要的决定。但是在历史上也记载陈平自己说，我都阴谋，上次第一次的讲义发给大家上面已经有了，我都阴谋。道家之所正是道家最忌讳，因此他断定自己无后，没得后代，不会走，不会走。因此在汉书的历史上，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手里，所谓功名富贵一刀而斩之。 这也就是再三说明道家并不讲究阴谋，误会道家是阴谋之说，尤其是误会老庄是阴谋之说，这是最大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自己必须要了解。那么这三点报告完了，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他的本文。我想老子在座的专家非常多，我是班门弄斧的，向诸位做一个念诵的报告，年轻的同学们更要深入的注意啊。一提到老子我们都会背啊，道可道非常道，命可命非常命，无我们这个逗句点，这个里头有个逗点，无命天地之始，有命万物之末。这个我们首先报告这一段话，老子这本书的著作啊，都晓得上次我们提到过在居易正正幽默过老子，所以老子主张啊，大智慧的人不说话不写文字，他结果老子自己还写了5000年哈，这个就证老子是愚笨还是有智慧，上次我们引用过这一首诗。那么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记载上，老子的写作比别人写的，那么讲到这里有个故事的插曲来了啊。我们都晓得老子到晚年啊，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换句话死在哪里也不知道，在历史上只晓得西出流沙，度过了这个到新疆以北，一直过了山姆到西域去了，究竟到中东去了到印度去了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那么在老子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办出征证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离开中国的时候大概需要出征证，所以一到险关，那么官印是为海关的检查廉洁处长啊，就晓得了，都没晓得了，这个人也会收到，这是神仙传上。他找人去了望气，中国有一种学问叫望气之术啊，望气看这个气，看到紫气东来，看到紫气东来，有个紫的颜色的气啊，从东方向西边来，中国的西部来。因此官员断定今天必定有圣人过关，他非求道不可。结果嘛，老子那个时候大概买马的钱都没有，骑了一条青牛就过了险关，官员就拿出征证来，他老先生当然拿不出来，那么官员说没有出征证可以放过关，你要传道给我，所以老子笔别这个就写了一部啊《道德经》5000年。如果我们假设把这个事情当成笑话看，老子这个是卖路钱逼不得已送的红包，留下了一个剧作啊。从此老子就闲过关，西出流沙，不知所终。到了后来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以后道教的鼎盛起来，道教起来变成国教，那么道教的人要抗拒这个佛教，所以有一个道士，也是五代的时候名宰相啊，西蜀的宰相叫姓杜的，叫杜光庭，造了编了很多的佛经啊，所以后世有些著作说你乱扯，没得根据，叫杜撰。那么这位杜光庭先生，他写，你写一下嘛，很多的佛经，杜光，啊道经，写了一部经叫做《老子化符经》，啊， 西来佛经道教的经啊叫做老子化佛经，说老子到了印度以后摇身一变释迦牟尼啊，这个因此啊，这个中国的孔子啊，那么佛教也有些伪经假经，中国的孔子啊是文殊同志，文殊菩萨摇身一变变孔子，那这个反正这个宗教方面的东西这些啊扯来扯去的话有趣的很多啊。那么老子本身这个不管他最后的结论如何啊，他的生死是不知所终，查不出来结果的。此外人些传上报告老子的寿命更长了，那些故事我们想不讨论，但是他本书的著作的确是比这个徒弟书别，一定要他传他得到，只好留一点著作给他。据说观音子得到老子的传授，得了道德经五千年以后自己也成道了，因此啊此关不住，打个几交都没有办啊。老子骑他牛走了，他是不是骑他小牛也跟到跑了，这也不知下落了。那么说观音子以后，那么这个传下来传个夫子啊庄子，然后到达列子，这一路的古诗下来，这个所以啊到唐代以后，因为道教变成国教，老子正式变成道教的三经三部主要的经，老子是道德经，庄子是南华经，庄子就是南华经啊，这个列子啊是清虚经，列子称为清虚经，庄子是南华经，老子是道德经，这样嘛就是所谓道教的三经，这是道教要命的三经。这个那么现在讲道德经的本文，老子的本文又及最正，因为中国上古有些东西的出土更证明老子的所说思想的体系是继承了这个殷商以上的文化的传统。那么这些资料因为新的出土更加证明古人所说并没有扯谎，是真实的。那么我们首先在这里要讨论老子首先这一第一章所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命可命非常命，这一节无命天地之始，有命万物之母，这个道理我们拿中国已经的道理来说明，这一章里头包括了三个大部分，理道理的理，相来不来得及理啊，相术，术就是用。我们念咒已经啊晓得必定具备这三部分，说理是道理，就是哲学的，相就是现象的，宇宙外有这些现象，数数字就是应用，天地间任何的事物都具备了这三方面，一定有它必然的道理，最高的原则，这说的是理，有它的现象，有它的作用，一有作用，任何一个作用就包含了数理数字的理在里头啊。比如我们手里拿着一本书，它的本身是纸张，是它的体，它的像啊就装订了这么一个现象，它的用啊是我们求知识用的。 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理相数，就是体相用。理相数就是佛学的体啊，相用。那么老子的第一章里头首先提的第一段是理的道理，都在说什么？在中国球场传统文化上古以来，这是一个道，道。我们要念到中国文化哲学史，碰到这两个字很麻烦，好几个字很麻烦，一个是道，一个天，它每一个字都代表了几重意义。因为中国文字啊，过去有许多假借，这个道是第一种隐匿啊，形而上道，也是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说宇宙开始先有鸡啊，先有蛋，先是有火还是先有水还是先有气啊？那个宇宙是谁创造的？那么在各种民族、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代表，在中国最初的代表，这个宇宙最初的那个代表符号就是道，就是形而上的道。第二个意念，形而下的法则，一切的任何事物有它必然不可变动的原理、原则，这个法则也叫做道。这个道就是啊，相与用。譬如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法家讲法律法治的，他法者道也，也是道。讲军事学的，生子兵法，兵者诡道也，也是道啊。那么讲儒家思想，中庸来说，天命之谓圣，所圣之谓道，也是道。那么有些道啊，只碰到的是讲形而上的道理。有时候同样一句书，像老子这一句书，道可道，第二个道就不是讲形而上的道理，第二个道是就是讲有一定的法则，这个是法则之道。那么第三点，有些道子代表是道路，一条路，这是道，人行的可走的人行道，也是道。再有一个道子代表在古书上完全非常抽象，那个道啊，等于禅宗一样，不可以名字，随便用一个道。那么老子在这里，我们就我们的念咒，第一个字道是提出来形而上的本体，这个字是本体。可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无法名字，无法代表，无法形容，见不到看不到，勉强讲啊，可以意会不可以念全。但是道是不是那么虚玄呢？不是那么虚玄，可道它有必然的一个法则，尽管是看不见，无形象，不可知，不可见，不可得，不能摸不到，感觉不到，可是呢它有必然的法则。这是首先讲它的道的体与理。那么但是啊，这个法则呢非常道，那么非常道啊，在我们的念咒是这样的看法，不是平常一般的所认为的道理。平常一般所认为的这些道理，以世界人世界后天的应用的法则推测到形而上的本体的道，那是不对的。所以他这句话里头就是拿西方一般这说逻辑来讲正反合，不过这个字我不承认啊，我们翻译的时候很糟糕， 正反不是和，这个和字用得非常错，我们翻译的观念上的错误。那可以说假是勉强的翻，或者是正反中，中和那个中，绞丝旁那个中，因为一翻中国文字一翻和啊，矮顿不是矮顿，那这矛盾产生统一，同源统一的本身它内涵的又有矛盾，永远无穷任的演变，也可以说正反是互变，所以用一个和翻的不大好，这是顺便提到的。啊，我们顺便提到以后回到本文，老子这两句话道就是个名词，形而上的道，可道不是说没有办法摸得到，可以用一个原则表达出来，但是非常道，不是平常我们想象到的那个法则能够推测到，这是在哲学的理论上。我们现在先报告哲学理论上，但是在老子这个学问中国五千年文化里头非常有趣的，就是这句话刚才提到在历史的蒙洛家，这句话就够了，他已经懂了很多了，有智慧的人应用起来很广泛啊。这句话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好，我想要拿，可拿不容易拿，拿可拿不可以乱拿，这个里头应用啊就很多了哈。所以到老子的本身啊，他是一个高度智慧之书啊，启发是非常高的。换句话无足以比之啊，只有中国后来因佛学而来产生的禅宗的东西可以比。我们最后再做比方，现在顺便先提到一点。第二点，老子说明了一个东西，一个最高哲学的原理，明可明，非常明。换句话，它本身有一个注解，有一个定义，同时也说明了宇宙一切的法则。任何的命名词，我们借用佛学一个名词来解释更好，一切的东西有个名相，佛学有个名词叫名相，任何东西有个名字啊，譬如我们这个东西叫表，叫手表，我们中国人现在叫它手表，假设开始的翻译过来我们叫它是茶壶，现在一定说这个茶壶还不错啊，可以看时间啊。我们生一个孩子出来，你叫他阿猫他是阿猫，阿狗是阿狗，你叫他老天他就是老天，一切世界的命凡是现象就要命，这个命啊可命，可以给他安一个命称，但是非常命它是变取不恒常不永固变化不居的。换句话说，下一句话也就是说明，所谓道这个东西，你叫它道也可以，西方的宗教叫它神也可以，主也可以，上帝也可以，佛也可以，菩萨也可以，玉皇大帝也可以啊。换句话说，我们另外一个宗教叫它是夯不楞登也可以，反正后来的禅宗什么都不用说，这个也可以，这个是那个就是这个都可以，这是个假名。世界上名的建立啊都是人为，不是绝对啊，一切名的建立不是绝对，没有固定。所以命佛说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应用到这里来，诸生无常，该应假立，离假即正，他人世间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名称，一切的作用，不永恒的变动的变化不定，就很无常。该人假立都是人为的假设的假定，都是人为的，都是人为的假设的假定的。离假即真，但是人为的一个假设的东西建立了以后，一般的观念啊久了以后认为这个就是对的，不能变动啊。离假即真，该因假了因为的因啊啊，就是这个道理。诸行无常，该因假立，离假即真。好了啊，这个名是这个道理。所以世界上一切的名利都是人为的观念假立的，这也可以说明说道的本身，所以你叫它是什么都可以。那么在中国的应用蒙洛学上，我们一翻历史，全世界的历史，人类历史，也看到啊，许多人懂了这个原理啊，它的应用就非常不同了，应用不同。但是注意哦，千万不要偏向于应用蒙洛下去。刚才首先提出一条战略，就是汉书实际上承认这句话，就是真正严重于后世下的正告。应梦在我多应梦，道家之所证，他是后世之战俘，他自己都晓得。真正的我们把老子念着完了，他就说明一个什么，老子给已经了呀，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天下的事物非常明显的一个因果律，没有办法逃出这个法则啊。我们再看下文这些。那么第二跟到下来两句话，这就在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乃至于包括比较宗教的研究，也就是说东西文化哲学科学追究来源的宇宙究竟怎么来的。我们晓得在东西文化讲哲学啊，说哲学一辈子搞不完，专政其实爬不出来的事。可是在中国文化，老子两句话非常简单，包含了他的一切。五明天地之始，这刚才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读老子的句点，把五一个字下一个句点啊。这个有些人传点不同意这样传，他说无名两个词一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是一句万物之母，也通。因为在文字上啊，他接到命可命非常命来，但是要知道那么一句点把下面的含义弄得很直了，这解释这个名与实在的道理，名实两个关联的。如果我们不同意这种句点，亏负了也是说是老子真正的原意的话，无就提出来，无宇宙开始以前，形而上一直到万物未生以前，本来是空同无一物。这个无不是代表没有，等于佛家的空，我们讲佛学的空或者讲道家的无，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把它当成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等于过去的唯物思想，过去唯物思想等于无知没了就没有。这个二三五十年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也不承认无知没了是没有的啊，无知没了还是存在，是能量复变啊，智能复变这个道理。所以啊，不要把这个无知啊当成没有错误的。 我们千万不能犯这个错误。这个五是个代号，等于佛家讲的空，空也不是没有，无一命，这实在讲不出来那个东西，反正没有外有形象，一切无宇宙外有外相，没有开始以前。换句话，我们正是有一个中国的党国元老名人，一个哲学家，这个就是我们在好像是光复路啊中正路，我搞不清楚，数个铜像，吴志辉老先生，他又把他另外定了个名称，这个东西不是，就是叫做一塌糊涂啊，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么一塌糊涂的人搞不清楚啊，他这个文字啊就是糊里糊涂那个东西，那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无，这个是宇宙外有没有形成以前的来源，所有一开始不会有什么，在西方的宗教，上帝根据他的自己的形象意志创造了万物，那么在其他宗教这些方面各有各的说法，至少在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同一个原理，东方的文化啊，无始宇宙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开始，那都是人为的自己的认定，并不是宇宙本身的真理，所以假定一个名称，估计一个名字给它是有，开始有万物，先有上帝，还先生天地，先生太阳，先生月亮都不太，这万有的开始，这个有这两个名字特别注意，全部老子啊关键所在，我们目前只介绍到这里，这个有就是万物开始发生的那个功能来源。那么这一点我们报告完了，就可以联想到有一家的东西相同的，有两家东西，中国文化所以过去都讲三家合一，现在是提倡五教合一，都有它的道理。哪一家相同呢？第一是佛家，佛家的学问也就是空与有，复变，复变所谓真空生妙有，妙有回到真空，因此佛学的名词缘起圣空，圣空缘起，实际上其实佛家如此，我们自己看来儒家也是这样，譬如代表儒家的四书中庸所讲第一句话，上天之天命之谓圣，受圣之谓道，开始有命万物之母开始，到最后中庸的结论，上天之在物生无休，有归于物啊。提到这里我们想讲说受圣的东西太严重，稍稍加一个轻松的观念，我们上一辈老一辈子人喜欢念这《红楼梦》哈，真像《红楼梦》儒释道三家的东西包含很多啊。这个《红楼梦》有两句名言，大概现在记不得第一回啊第二回，就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啊，做梦的时候到太虚幻境里头去的时候，看到太虚幻境啊，一个故事啊，太虚幻境里头一副对子啊，看到这个太虚幻境一副对子，假作真事真也假，假作真事真也是假，无欲有处有还无啊。本来《红楼梦》这本书从第一回做梦开始一直下来都在这个解说上面，在建立人生建立爱情的道理，就是假作真事真也假，人是这样都把假事当真事在玩，其实啊有一个就真的真实，没有没有真实，真也是假立，说无欲有处有还无啊， 有生于无，最后还是归于无。那么同样我们拿这两句的观念也说明了儒释道三家几乎同一个原理。现在我们报告了老子这四句话的提纲，可以完全归到这一说的纯粹的思想，但是我们注意它也是科学的，叫自然，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究竟是由无中生有来，又有归无来。不管五千年来东西文化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还在探讨中，还没有不可以下定论，还没有办法下定论。那么他这一个方面交代完了，下面是讲他的象，刚才提到现象与他的应用，也就是以经的观念讲是理象数啊，在佛学的观念上体象现象用。下文接到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我们念到老庄的学问，在另一点上希望大家注意的，我正在讲到禅与道这个方面东西，提到过道家的思想，讲中国的文学，孔孟的著作文章，孔子与孟子，那么孔子的著作五经啦，他的三改的啦，他真正的著作可以说比较可靠的已经的后面的文念与西传了，那论语还不一定可靠，是他学生著作。不管如何，孟子这些文章有一半大概自己写，有一半学生写。孔孟文章是代表春秋战国周鲁的文化，也代表周鲁文学的题材。的确，那个文章之好，文字之美，在文学的正改上四个字温柔敦厚。那这个老庄的文章呢，是当时代表南方的文学，那个时候文字没有统一哦，啊，言语也不太统一哦，是南方的文学系统，所以尤其是楚国的文化系统比较多，所以老庄的文字啊，始终有四个字：风流潇洒。啊，这个风流不是后世讲啊，研究赌票就叫风流啊，这风流是最美的名称。啊，像风一样在飘，像水一样流，啊，活泼的很。这两种文字的体态、精神绝对不同。所以老子与庄子那个四书来对读啊，这两个你坐下来读书，那个气象都不同了。那它是活的，因此南方的文学由老庄而产生了楚辞，很好的诗词等等，啊。北方的文学产生了大文章，啊，所以像司马迁这样写史记，他是综合了这些文体方面。那么讲到为什么提到文字方面，因为跟现在的句点来有关系了，啊，我们看他的念啊，故上语无语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有语欲以观其教。老子跟庄子也很多文章啊，都押韵的，而且都对称，非常美啊。如果有人拿一个手拿莲花，拿一个竹子学的呀，打流口诀那么唱起来呀，还很痛快的啊。那么这个提到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古书上有人这样传点，不是我这样传点，古常无欲。玉日的里头下个句点，一观即妙，常有玉，一观即教。 就是这样啊。我们做到并不太同意，也可以说很有理由啊。几乎叫那样的缺点啊，老子是专门叫我们做修养，让我们心中啊常常无欲，所以说心里头要常常无欲啊，欲以一观即妙，那个道的妙趣你就来了。但是第二句话还要有欲以观即教啊，教是那个边际个道的边际，要摸它，怎么摸到，那就要有欲来了，那不是啊，子女相为矛盾的矛盾吗？啊，那么叫我们不同意这种圈点句子，把它反过来，把它变过来，叫老古的书上圈点。当然，我这个老古不是老古文化公司啊，就是说古代啊，常无啊，这个宇宙啊存在，你看它有万有，这个宇宙的本身啊，实然有万有，都是暂时偶然的，不是真有，它永远是真空，它恒常在真空。我们拿宇宙来看，看这个就太空啊，看这个世界，地球各个星球空的多，有东西的部分太少，它本来是常物。你不要认为空是个可怕的东西，空是宇宙万有的发生的最初的最高的能源，它妙用无穷，等于我们数理的哲学上讲数字，天地万有开始于一，永远都是一啊，一个加一个叫两个，再加一个叫做三个，再加一个一直加到九叫做九个，再加一个叫十个十，也不是另外一个一的代名词，用宇宙用，在这个一开始以前是个圈圈，是零，这个零呢也就是代表无穷数，不可知数，没有数，代表了很多很多的意义。说零并不是代表没有，也可以说零的本身是代表了外有，万物未生以前本身就是零，也就是无。所以啊，常无，我们认识了这个要点，在了解了宇宙万有最初生命来源是妙不可言，妙不可思议。因此提到人生的修养，经常我们所谓讲修道的涵养，胸针里面脑子里面经常使它空无下来，你才可以看出生命的奥妙。不管佛家、道家、儒家，所谓打坐啊、修养啊，都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那很多年轻同学们跑这里说打坐，怎么盘腿啊，怎么样手解手印，怎么闭眼睛啊，何必自己劳苦啊？那常无一观即妙，只问你脑子里头、心脏里头真相是不是正如空灵的正感啊？你能够如实进入到常无空灵的正感啊，用故一切的烦恼来也好，喜怒哀乐和事情来了，心如明镜，心的干净的像一颗镜子一样，无来则应，事情来就办，过去不留。要经常保持到这个心境，常无可以见到道之妙用，你就可以了解。但是呢，人能不能做到真正心与脑子里可以常无？不可能。那不可能并不是说道的本身不可能，人为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不可能，道的本身的功能啊，大部分它在常无中。常有就是我们 神世界的后世的这个后天的这个有，后天的有，我们要了解五的边际，要了解空的边际，从哪里看呢？这五是空，是看不见的。这五空的边际啊，只有从有的边际去看。因此说，常有，由于关系教，教在边际。因为有的边际到了极点呢，再进一步就是空了，就是无。所以要了解道的虚无一面，是从有的去了解那个虚无。再进一步了解呢，所谓无的本身，空无的本身，它是具备了无穷的功能，无限的功能。这个产生的妙用啊，就是有的作用，外有的作用就有这个无来。啊，我们经常也跟念成同学们说笑啊，在鼓励念成同学们啊，几岁了？20岁，结婚没有？没有结婚。钱都无了，不管男的女的，那是钱都无了。说你订了婚了，下了订号，下了订号了。他前途有限度，他已经可能变成别人的太太，或者变成别人的丈夫了。因为他无，所以他的妙用无穷。等于这个房子啊，等于这个房子假设空的，它的应用啊价值无边，随便可以做教堂，也可以做课室，也可以做工厂。如果现在我们把它做下来定了，只做讲老子的地方用，跟老子就是那么大一个价值了啊。所以啊，无与有之间的它用与它用的价值是有限有边际，因为它空无未用以前，它的价值是无限的。大致上的观念如此。在修养上，我们要晓得就是以无为主，所以老子知道崇尚虚无，但虚无不是没有。我们要认识老子的原理，换句话，为什么像虚无啊，是求即大有也，就更大的有是虚无啊。普通的有，后天的有啊，是有限的，有限的价值。那么这是刚才我们提出来老子第一章的本身，就是体相现象讲了，下面讲的是用，是两者同处而异名，同为之源。选这个字念选，选之又选，众妙之门。这一段念出起来很麻烦了。首先我们解决一个文字的问题，现在这本书上印的是远，1块钱2块钱的远啊。远，我们念着古书啊，唐代以后的书你就看到了，就是这个选。唐朝以后的中国的线装书古书呢，碰到这个选字啊，都要把它改成这个远字。为什么？唐明皇叫选中，必选中的会书上不能提皇帝名字，所以都改成1块钱了，啊，都改成元了，啊，那么多古书，那么后人有些人不大了解，还死死的主张，碰到书啊，看到这个选字，哎呦，要叫古代的写法，非要把它改成这个月，那就是本来是改错啊，啊，改现在呀，啊，本来把对的改错了，唐朝，现在我们把上古的书啊，那样拉成这个圆啊，把错的要改对了，那更糟糕了。所以这个道理必须要了解。那么现在这一段最讨厌的是这一段，老子提出来两者同处而异名，这两样就是有跟无了，不只有跟无，下面法则通通来，善恶是非， 富富平淡美丑得失进退等等，这两样东西啊都是一个根，从出而异名啊。我们先休息一下。